谢主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我们到年底了。大家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吗？蜕变、突破跟复兴。我不晓得，如果你回首这一整年，你最大的蜕变是什么？讲得出来？有没有突破？突破是更难得哈。或者表示你原来被困住很久了，但是被带到一个 higher level， 带到一个更宽阔、更自由的一种的处境。那复兴更是我们盼望的。所以你发现一年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盼望的就是所有的信息不是说说听听，能够对我们带来祝福。同样的，十一月是感恩月，十二月是赞美月。转眼之间也要过去了哈。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感恩的事情上跟赞美的事情上我们里面一年一年的这样子感恩月赞美月，我们有没有进步哈？我记得大概二三十年前有一个弟兄曾经问过我，他说神干嘛要叫我们说感谢？那爸爸妈妈哪里需要跟孩子们天天要他说感谢的哈？同样的，他说神为什么要叫我们跟他赞美呢？难道神还要叫我们往他脸上贴金吗？他说神如果已经很伟大了，还要叫我们这样子往他脸上贴金，天天赞美他吗？我说你完全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哈。我说你没有真正进到神为什么要我们感恩，为什么要我们赞美。如果你养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不懂得感恩啊，你不管谁对他有恩，他从来不说谢，从来不懂得感恩，从来都是埋怨，从来都是不满足，你担不担心呢？如果你爱他的话，你一定会担心，这个人怎么这么自我中心，这个人怎么自私到这样子的地步，别人对他这么多的恩惠，他连说声谢谢，连一点感恩都没有，你会担心他这个人的生命出了问题，而且他将来在世界上决定很难生存。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不会有朋友的，不懂得感恩的人，别人不会对他继续施恩的。同样的，在神面前不懂得感恩的，你发现不是神不爱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他会非常遗憾的，这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赞美也是这样哈。其实从人来看，赞美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那你们追女朋友的时候，人家只要稍微插一朵花，哇，好漂亮啊，对不对？你很自然就会赞美啊，吃到好吃的，真好吃啊，或是你就看到尼加拉瓜瀑布，或是你被带到高山啊，或是你看到满天的繁星，你都会忍不住就会赞美。赞美是很自然的事啊。我妈妈这个年老躺在病床上，因为我有五个哥哥哈，他们都住在各地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能都守在旁边。我那时候每次拿我的 iPad 给我妈妈，让跟我哥哥们 FaceTime 的时候，我妈妈每次拿着 iPad 她都很快乐，她说这真是个好东西啊，真是个好东西啊，她说这真是个好东西。那这个。他对 iPad 的认识只是这个，他别的都不用，但是光这个已经让他觉得他是个好东西那赞美应该是很自然的事。那为什么我们对神赞美不出来？你们会不会觉得赞美很困难？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赞美你啊，讲来讲去讲不出赞美什么啊，但是又觉得该赞美啊。赞美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当你真欣赏，你真被吸引，当你真的在这里发现它的价值，你就会忍不住的赞美，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赞美不出来？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不够。所以当我们赞美不出来的时候，就说到我们这个人属灵上的成长成熟还是太慢了，我们对主的经历不够，所以讲不出赞美的话啊。所以诗人说你要尝尝主啊，或是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美善啊。当你吃到好东西，你说这真好啊。所以当你尝到主的爱，你说主的爱真甘甜。这就是讲到我对神的认识和经历，自然就会产生赞美啊。
我认识一个老弟兄啊，他从加拿大移民到美国哈，姓冯的老弟兄。那么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算是很早期的啊，可以回到国内去看看他的家人。所以他回到他自己老家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个老姊妹，然后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是曾经在一起的，后来啊，有的叫解放，有的叫沦陷了哈，反正他就出来了啊。那么出来了以后，在海外这么多年，他终于回去了啊。回去了，看到这个老朋友，这个老姊妹也很高兴。他说：“哎呀，这么几十年在这里啊，听不到什么英文歌哈。”他说：“你能不能想到什么英文诗歌，唱一首给我听啊？”啊，我们的老弟兄想一想以后，就想到《Amazing Grace》哈。啊，他就唱奇异恩典给他听。那第一节诗歌唱到最后说 ：“Was blind, now I see。”啊，就是我曾经眼瞎，如今得以看见。那这个老姊妹呢？后来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她的眼睛已经坏掉，几乎瞎掉，根本看不到。就当我们的弟兄在这里唱，非常用心的唱《Amazing Grace》，唱到说：“我从前眼瞎，如今得以看见。”结果突然老姊妹的眼睛看见了，神医治她哈，一下子眼睛看到了，要你会怎么样？兴奋的跳起来哈，哇，我可以看到了，太棒了！结果我们老姊妹就非常简单、安安静静的讲。How sweet you are！ 那是讲神啊，你真是甘甜。又闭起眼睛来继续享受诗歌，好，跟着弟兄一起唱。那这是讲到他对神的认识，深到一个地步，不是外面小小的祝福就能够把他那个时候在跟神的相交敬拜打断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高程度的哈，非常成熟的关系。所以我们对神的赞美的程度都说明了我们对神认识和经历的程度啊。于是我也早就讲过，他说我们对神的赞美绝对不会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啊。所以神要我们感恩，要我们赞美，其实是为我们好。我一再说，神所要的是神要给的啊。当我们赞美不出，感谢不出啊，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神的美善是我们没有经历没有认识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感恩善赞美善都继续往前，这也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对不对啊？我们需要蜕变的地方。好，今天我要继续讲一个题目，叫做福杯满溢的赞美哈。那福杯满溢从哪里出来，有没有人知道？圣经上出现过一次，诗篇23篇啊，第5节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而这句话“福杯满溢”的背景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然后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叫我的福杯满溢啊。那我先让大家看3个 slides 啊，第一个 slides 福啊，有人讲得很好，他说这个福呢，左边是个衣服，右边是一口甜啊，用新约的话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呵呵，这就是福啊！你能够有衣有食就应该感谢了，这是福。但是你发现，哎，你放得比我快，这个对福的定义有很多，对不对？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对福的这个盼望、要求程度都不一样啊。我为了讲这个，我就查了一下，因为这个连联合国都会去调查所谓的幸福指数，听过这个字吗？哈，这个 Happiness Report， 这个 Whole World， 他们上一次做是今年啊，2023年的3月20号有个报告出来，我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哈。那么它是根据大家平均的收入。根据这个平均的寿命，根据腐败的情形、自由的程度啊，还有大家这个整个社会彼此相助、慷慨的情形，它有几个指数去衡量啊。那么芬兰这个国家，北欧的国家，连续6年得到第一名啊，所以前10名基本上都是北欧的啊，包括新西兰。那么美国第15啊，美国第15。那么中国人的指数是64啊， 64 那么日本47韩国57新加坡25台湾27香港82比去年又倒退了一名。所以人家说香港都很难过哈，因为最近真的是跟新加坡主要是对手。那么新加坡的指数25是亚洲第一的，那香港是82。那这是联合国的这个幸福指数。那么有另外一个指数呢，是私人公司办的，中国就排名第一。所以衡量的标准不一样。联合国衡量的标准有它的，它一共衡量了132个国家，每一个国家挑1000个人出来衡量。那么这个我刚才说的中国第一的这个是挑了32个国家出来衡量，好，台湾不在里面啊，所以它第一啊。所以衡量幸福大家的标准不一样啊。那么我想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企业家叫做稻盛和夫，他说人总是把幸福解释为有，你拥有什么，有房有车有钱有权有名啊，人就认为是幸福。但是他说其实幸福真正的是无，是没有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他说有是给人看的，无是自己的，所以无忧无虑无病无灾这是我的，但是外面我们追求给别人看的，有钱有房有车啊，这个有名有权啊，这个人认为的幸福，但是不见得幸福。所以每一个人对福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那么刚才第二个 slide， 这是新年你在到处都看得到的哈。为什么这个福是倒着的？因为你看到就会说福到了啊，不是福到了啊，那么就表示福来了啊。虽然有衣有食就该知足，但是人觉得这样子不够，巴不得多，所以在新年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把福倒过来，不管是用什么方式的牌子啊，都把它倒过来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就知道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这个家啊。第三个，那福杯满溢，这是刚才圣经上出的哈。你到基督教书店，各式各样的福杯满溢，有杯子的啊，还有钥匙串的，还有匾额的、十字架的啊，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毛笔字的啊，各式各样，我们挂的福杯满溢，表示我们都很想得到更多的祝福。那么福杯满溢这句话出自圣经，而圣经就出自。就只有这么一次，而且这个福居然是可以在敌虽势不享恩如恒，虽然周围是仇敌，但是神可以在仇敌在艰难中还为我们摆设宴席，他还是可以在我们一切的难处里面用油膏我们的头，叫我们的福杯满溢。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的福，这个福是在神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因为圣经上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特别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所以神要给我们的福是这个地上不能给的啊。他说我要赐大福给你，而且呢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神给我们的福是永远的，而且是满意的，不是那么一点点，不是要靠着福到了福到了好像希望沾一点光啊，沾一点边，而是神给我们的福是满意出来的啊，不止这么一点，而且论福神要赐大福给我。好，那么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说福杯满意的赞美，并不是说我要借着赞美就是说我要有怎么样子的赞美可以让我得到祝福啊，这不是我的主题，这也不是圣经上的原则哈啊，不是要怎么样子的赞美我才可以得到祝福呢啊，这个注意力还是在我的身上，我要得福。那今天这个题目是福杯满溢的赞美，是说真实的赞美一定带给我们祝福啊。上个礼拜我讲的突破困境的赞美上礼拜就讲到在困境中有很多方法可以突破它，但是有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着赞美。同样的，要让福杯满溢，一个最直接的 就是借着赞美。好，这是我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今天的背诵经文啊。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你们一起来读嘛。啊，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哎，小乖，你们拿的好像不是我的 version。 好，没有关系。在这里诗人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要弄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行的一切厚恩。他问了一个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接下来他讲了两件事，他说，第一个，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怎么报答他？我举起救恩的杯来赞美他，因为他实在给我的超过了我所配得的，超过了我所求所想的。第二个，他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还我的愿。那上礼拜正好这个于师母讲到诗篇116篇，所以我就接着他讲啊。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这是他向耶和华还愿，一个举杯赞美，一个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那么什么叫做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啊？你如果去看几个英文版的翻译的话啊，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我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换句话说，我要在神的面前过生活。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句话。有一首诗歌，他说：“如今我是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啊，那我们礼拜天来聚会，我们早晨读经啊，灵修啊，或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或是交通啊，我们一起祷告。那个时候，我们感觉我们来到神的同在中。那诗人的意思说，我怎么样子向这位爱我的神，一再向我施恩的神来还我的愿呢？我除了要举起救恩的杯来称赞他的名，我要活在他的面前。那这句话就讲到，我这个人不仅活着为他，我的生活是为了要荣耀他，为了要讨他喜悦。这是向神还愿，这是诗人的一个祷告。所以他要举起救恩的杯来，要来称谢耶和华的名。好，那么我们底下就来讲，当你借着赞美的时候，这个赞美怎么样子让我的福杯满意。第一个，我从四个角度讲啊。第一个，他从让我们从困境和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啊。我想我上上个礼拜已经讲的这个题目，怎么样子从困境中突破的一个赞美。那个时候你可以往下放哈。你对不起哈，当我继续讲的时候，你帮我去网络上拿我最新的 version。 我昨天晚上送了一个最新的 version 出来。好啊，他在这里因为我上次用诗篇57篇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因为他常常描写了我当时的处境。就是大卫是在被扫罗一直追杀，起码13-14年长期的被追杀，而且在犹大的旷野躲在山洞里面啊。他自己形容说，他是在狮子的口中，他是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中间。所以大卫的处境艰难长期，而且非常让他伤心的一个遭遇啊。但是在这样子的遭遇里面，人不可能快乐的时候，大卫做了一件事情，他用意志转向神啊。他用他的意志，他说，我心坚定啊，他说，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要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那换一句话说，他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抉择，他不容许他的灵继续的下沉，他不容许他自己受困于他眼见的环境，他不容许自己的情绪被这些对不起他的人整个给拖垮。那这些东西常常是你不能控制的，别人对你好坏你没办法控制，大环境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眼见，这些都很多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意志唯一的功用，叫我们来转向神，选择 归向神，我不容许我这种负面的情绪啊，别人给我的伤害跟搅扰让它继续的恶化。你要知道负面的情绪它一定会恶化的，而且负面的情绪一定有传染性，我上次讲到这两个特点，所以它像滚雪球一样，它会越来越厉害，而且它一定影响旁边的人。所以在聚会的里面你发现如果有人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负面，整个聚会会被拖垮。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有人非常的正面啊，他用积极用正面的灵在这里来参加聚会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这个借着赞美让我突破困境。那我现在读另外一节经文，是诗篇十八篇1-3节，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好，你刚读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一点不会感觉到大卫写这首诗歌他是在难处中的，因为你读到后面，你只要读到第4、第5节，你就晓得他说曾经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有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惶，他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极难中。所以你就晓得保罗不是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是在惶恐，是在危难，是在死亡的边缘。但是他写这首诗一开头他就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然后底下就开始赞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从 这些诗篇里面我们可以读得出一些怎么样子超越环境，超越苦难，胜过仇敌，胜过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啊，就是起来赞美神，起来赞美神。所以当大卫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他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所以他原来是这么低的，原来是这么危险的，他因着赞美他被提升，被提升，被提升，而到最后他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弟兄姊妹，我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讲过仰望铜蛇啊，因为当疫情在武汉出来，然后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的时候啊，人心惶恐，那就有点像在民数记里面讲到，民数记21章讲到百姓们啊，因为埋怨神埋怨摩西，神让火蛇进来，所以说很多人被咬死了，真的很多人被咬死。所以那个惶恐那个担心害怕，然后跟死亡的景象，跟你眼见的感受到的甚至你自己也被咬了，那个都是很真实的东西。但是神不要我们去看这些，神叫摩西亚伦立了一个铜蛇，他说遗忘这铜蛇的就什么，就必得救，就必得活。所以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旧约这一根铜蛇，整个几百万个百姓里面就只立了一个铜蛇，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今天我不管你在什么处境中，神只给我们一个救法，你可以到处去找 solution， 但是神给我们的救法是一个，仰望铜蛇，一望铜蛇就必得活。我不是说你一望哎呀你工作就找到了，你病就好了一直想要娶老婆就有人喜欢你了，我不是指这个，而是你会从你自己目前的这种低落沮丧 灰心甚至苦读的情形里面，你会被神释放出来，因为你看见耶稣，你看见了盼望，你看见了出路，你看见了他永远爱我们，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救主。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法。那么当大卫在这里赞美的时候，他不仅被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啊，这个底下就讲到他还可以胜过仇敌，神教他怎么征战啊。啊，那个经文比较长，我不晓得你们换到了我新的版本没有，换到那就下面就看哈，我简单念过去就好了。这是同一篇诗篇啊，他说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唯有那以力量束我腰的，使我行为完全的，他是神。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所以他不光把我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他教我怎么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且追上他们，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那时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准备逃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来攻击我们的仇敌，有一天都在我们面前要逃跑，这是真得胜。所以神给我们的得胜，不光只是救我脱离患难，救我脱离了仇敌的手，而是让我教导我怎么可以征战，让我力量增长，让我生命成长，让我这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不仅仇敌不能攻击我，神也让我胜过仇敌，让我的地步宽阔，让我稳行在高处。这是在感谢神，这是感谢神。所以赞美让我们夸胜，赞美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听说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这个拿破仑大军往东打的时候，他们打到了奥地利，这个围攻了在山里面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准备要来把这个也攻下来。那天呢，他们准备第二天要来攻打哈，那第二天正好是复活节，所以这个小城的人都已经想到这个拿破仑大军就在城外，今天大家都已经准备被杀的杀，投降的投降，结果就在决定说今天复活节要不要还是照样有复活节的敬拜跟赞美哈。他们在那里讨论，结果有一个弟兄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什么要停下来，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起来赞美哈，赞美主的复活，我们依靠主的复活大能，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整个小镇就开始唱起复活赞美的诗歌，一唱拿破仑的军队呆住了哈，想到这个根本就是瓮中之鳖，随手可得的一个小城，怎么会突然开始唱起歌来？他们想说他们一定得到救兵了，他们晓得救兵一定在路上，不然他们不可能唱这个歌，而且唱得这么喜乐，这么赞美，所以他们立刻撤军。我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1991年底答应神呼召啊，那我因为那时正在公司设计一个新的产品，我答应公司做完送到欧洲，把他们训练完以后我回来我辞职，所以我1992年4月份正式出来啊。哎，你知道我出来，我那时候因为全教会只有我一个传道人嘛哈，于师母还在上班，那我那天在那里这个才出来大概没有几天，我脸上的瘤莫名其妙的，你知道我蒙召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在手术台上神给我特别的力量，那天开刀医生花了2-3个小时一刀都切不下去，因为完全没办法割，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所以出来以后就跟于师母道歉啊，他说你的先生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过的经验，没有一个刀是我不能开的啊，他是 Stanford 也是世界上头颈部的专家哈，他说你先生是我第一个不能开的人，所以把他缝起来，所以我脸上的确是有个瘤在。那么出来服侍主刚出来突然脸肿起来， 莫名其妙的肿起来，而且肿得非常大，大到我皮肤都发亮，撑到我这个肉都痛，神经也抽痛。所以那天正好于师母去上班，他不在，我就在家里面一直跪在那边祷告祷告，然后我就唱诗歌434首，信靠耶稣何其甘甜，抓他话语做把握，我就一遍唱两遍唱，他一共有4节，我大概唱了快10遍不止，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我的救主，他是活神不误事。他4节里面都有不同，第2节讲到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病得医治，罪洗清，所以我就在那边一节一节的唱，一节一节的唱，我就按着手就这样唱，因为我知道是仇敌的攻击，所以我就用赞美诗歌回应他，一节唱，两节唱，3节唱，我起码唱了10遍，然后流整个下来。这是神在我出来的时候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仇敌的攻击很真实，非常真实，肿到发亮发痛，然后祷告效果立刻借着赞美仇敌退去，也是很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可以经历的神，有的时候像这个经历立刻看到结果，像我们买会所打了4年的仗，神说立刻上去，足能得胜。我们这么多年碰到困难，市政府的困难，邻居的困难，卖主的困难，弟兄姊妹的困惑，一大堆的问题来。可是当神带领我们过关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么多人说从前风闻有神，如今亲眼见神。因为没有一个关是我们可以凭着自己过关的，也没有一个关我们过了关以后可以回头说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全是恩典，全是恩典。但是就在这些不可能的环境里面，看见了神恩典和大能的介入，他留下了他介入的痕迹和见证，让我们每次想起来就低头敬拜神，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又真又活。所以我想我们在环境在难处里面不要灰心啊。那么诗篇27篇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就再念一遍就好了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你发现神把我们藏在他帐幕的深处，然后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换句话说仇敌还在，但是仇敌打不到，高举在磐石以上有点像以赛亚书35章讲的，有一条大道叫做圣路猛兽也不登这路，并不代表旷野没有猛兽，你听得到猛兽的吼叫，你听得到这个那些仇敌的猖狂，可是他打不到我们。大卫能够在神帐幕的隐秘处，在神的同在中在仇敌的面前能够欢然献祭，能够唱诗赞美好，第二个，这个赞美让我们的福杯满溢的第二件事情他不光救了我们脱离困境，脱离仇敌的网罗，他让我们经历生命的蜕变所以上个礼拜于师母的信息赞美声中的蜕变，特别用诗篇116篇叫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来在这里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说因为你曾经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这就是一个蜕变我原来是死亡的情形，我现在脱离了救我的眼，脱离免了流泪原来我是悲伤的悲痛的，神用喜乐用赞美衣代替了我忧伤的灵这是一个蜕变他说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这个人从前是很容易跌倒的，很容易失败的，很容易软弱的，很容易放弃的，但是我现在再也不倒了，我能够稳行在高处。这都是讲到生命里面我们在这里经历的蜕变 那我想今天是因为我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的主日讲道，那我要为的这个蜕变，这个突破复兴，要做一个简单的总复习。所以我们今年讲了这么多次，我们这个最大、最彻底、最长久的蜕变或是突破，一定是来自于什么？完了，你们交白卷给我。基督的替代，真实的蜕变一定在新造的境界里，它不是我努力的改变，不是我立志行善律法主义所逼出来的美德，那个很多东西都是经不起考验的。神所要的是我在新造里，在基督里所接受的改变，那个叫蜕变，是基督的替代。所以一年下来了，我说到底我们的改变是什么，还不在于外面，我更在乎的是到底我的生命里面，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真实的经历了真实的蜕变和突破。昨天晚上很多年轻人在我们家聚会，好 Campus 的跟 Rainbow 的，我听到有姊妹交通说她年初的时候跟主的祷告，希望我今年能够更单纯的爱主。其实我听了都蛮感动的。新年没有说我要工作表现更好，我要赚更多钱，我要升更大的官，我要找到更好的工作。新年向神的祷告是希望我今年新的一年能够更单纯的爱耶稣爱主。我觉得听到年轻人有这样子的心智我都很感动，真的呀。所以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年讲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蜕变、突破、复兴，如果到现在你讲不出你今年到底有什么蜕变有什么突破，我希望这一年对你来说不是白过的哈，能够在我们里面 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一定程度的一种提醒跟催促，不能再这样子浪费我的时间了。我一定要认真，明年我在哪个地方是我生命中的未得之地，我最容易受搅扰，我最容易生气，我最容易软弱，我最容易失败的地方，主你要让它变成最刚强，由基督来替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很特别很伟大的工作，把我们最弱的地方变成最强的，因为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取代了我，让我在这个点上知道我自己的努力没用，我必须接受耶稣的替代。所以我们讲说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如果换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万事互相效力是要叫我们干嘛？大声一点，怎么讲不太一样，你们讲什么？得着基督。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叫我们像耶稣，对不对？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不断经历基督，得着基督，让我们能够像耶稣，活出耶稣来，这是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的遭遇，越不喜欢的遭遇，越搅扰你的人，其实是神的恩典。因为神不甘心这么搅扰你，你都不改变，那你要什么环境才能改变？对不对？平平顺顺对你好好的人，你不会看到你生命的问题的，就是被撞击以后溅出来，你才看到说原来我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不然我们会觉得我自己还好啊，虽然黑却是秀美啊，我还可以啊，所以我们还会欣赏，一面承认自己不行，一面又会欣赏自己，但是我们不会真的去改变。今年这个我们博讯师生会的时候因为疫情嘛哈，隔了四年没开了，这次开了。那我们都会让去年结婚的新婚夫妇上来这个我们都为他预备了一个十字架做礼物啊，这个做结婚礼物，然后请他们做点见证。那今年有一对弟兄姊妹上来，这个妻子讲的很有意思哈。那你知道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约伯记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你千万不可以透过难处透过苦难去看神，因为这样子你一定会灰心，一定会失望，一定有困惑甚至埋怨不能够透过苦难去看神，要透过神来看苦难。 那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姊妹呢，新娘上来做见证，她说当我透过她去看神的时候，我就说这到底怎么回事。所以她说当我听了信息以后，我带着信心和盼望来看她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讲得真好哈，那个道也听清楚了，然后用很幽默的方式来表达。他说当我每次这样子透过他看神的时候，我就问神说这是啥。他说当我透过神来看他的时候，我就能够接受这是神给我预备的啥。他简单几句话，我们全场喝彩哈。幽默中表达出他在新婚里面的困惑，在磨合的过程中的一些的挣扎啊和痛苦啊。但是当他真正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给他预备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你的工作也好，工作的环境、老板，或是你的家庭也好，孩子也好，弟兄姊妹，我们要透过这一切的遭遇来知道神在我身上在做什么。如果他是一位不甘心叫人受苦，甚至不甘心使人忧愁的神，他为什么要容许难处留在我们身上？他巴不得早点挪去。他容许表示我还没有得到他要叫我得到的，而他要叫我得到的就是叫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跟他的关系被改变了，这叫做主的结局。好，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加油。第三个，对不起，所以我刚刚开头已经讲了，既然讲到蜕变，讲到突破，我也希望你在年底以前很认真的稍微思想一下，列出你觉得你今年三个最大的蜕变是什么。你不见得已经达到100%的成熟，我们没有一个人成熟，但是你至少发现到你开始不一样了，甚至你的家人已经开始发现到你不一样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情绪、我们参加聚会的态度、我们侍奉的这个态度，你都应该可以在这些的事情里面找到不同。如果还是一样，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你从前怎么过生活，昨天怎么过，今天还是怎么过，明天还可能怎么过，然后你的这一年都可能这么过。一定要有很清楚在主面前的突破。所以如果习惯住在这种埋怨、灰心、批判、软弱，我上礼拜已经讲过了，师母以前说过要从埋怨街搬到赞美大道去。我上礼拜五去参加新人小组，就有人分享他搬到赞美大道来了，我真的很高兴，我巴不得我们都住在赞美街，因为赞美叫我们夸胜，赞美让我们从困境仇敌手中救出来，赞美使我们福杯满溢，赞美让我们生命经历蜕变，赞美也让我们底下要带到能够享受神同在的喜乐啊。所以诗篇42篇这里跟43篇这两篇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到了43篇，他就说求你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诗人又是在一个非常低落的情形。然后我上礼拜师母说诗篇里面大概有几乎2/3是哀歌开始的，但是结束在很高昂不一样，经历了神的提升、神的蜕变、神的转变。那个要读出他的转折点啊，要读出神在这个人身上怎么工作，他在什么地方被转过来 我想这都是我们从诗篇里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宝贵的功课。那这个诗人开头他非常的忧闷啊，甚至烦躁，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们有哈？忧闷烦躁可能是常有的情形啊。那他说应当仰望神，然后应该起来赞美他，然后底下他就说求你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你发现他的这个境界哈，是从外面，从可能甚至在低谷里面啊，从外面开始来，然后从低往高处去啊，所以他是一个有意志里面的一个行动啊。所以他第一个，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提升呢？在于三件事情。第一个，他用意志转向神，他说当仰望神，他对自己讲道，他说我的心为什么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就对自己说你要仰望神。这是我说的要对自己讲道，然后意志唯一的用处，最大的用处就是来转向神， make a U-turn to God。 所以这是最智慧的抉择。所以哈巴谷选择不要被自己沮丧的情绪，因为他的祷告神没有垂听，然后神垂听他祷告的方式跟他所期望的不同，这两件事情都让他非常的沮丧，然后他也知道仇敌要来，让他惊慌，让他痛苦，所以他不能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么多的难处，但是他选择一件事情，他离开沮丧谷，离开他的灰心，离开他的疑问，他说我要上到高台，我要直接听神对我说什么。这就是一个最智慧的抉择，用意志转向神。第二个，他开口赞美神，这是一个最积极最有效的行动，就是他开始赞美神。他说我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他就开始赞美。第三个，他很谦卑的仰望神的引导，帮助他，让他能够回到或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一个最美好的结果。他从低谷走到高山，到神的居所，到神的祭坛，然后到最喜乐的神那里。你就发现他是一个 由外而内，由低而高的过程，让他从外面的搅扰，低谷的情形被抬抬到圣山，抬到居所，抬到祭坛，抬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就经历到神是他最喜乐的神。他在到我最喜乐的神面前，那你去读英文翻译，两个翻译都有哈，一个讲到神是让我最喜乐的神，就是这位神他是我最喜乐的神。另外一种翻译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经历了最深的喜乐。这两种翻译都有，这两种翻译都有它的意义。所以当我们真正从难处中，从低谷中被提升，被提升，被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里面经历了最深的喜乐。原来是愁苦、忧闷、烦躁、沮丧、愤怒，所有负面的情绪都可能有，但是因着赞美，赞美，然后因着信心的提升，我们被带到神的面前。这下一节诗篇一百篇也是我们很熟的，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门称谢进来，赞美进到他的院。所以换句话说，赞美帮助我们进到神的居所，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享受他的同在。所以以前我大概起码做过三次吧，不止了，讲到一半把我麦克风关掉，大家全部抬头，原来不晓得已经魂游向外了，我麦克风一关，大家全部抬头，我就讲了一句话， No power, no service。真的需要圣灵哈。好，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你就发现也是从外而内，他越来越靠近，越来越近身，然后来到神的面前。
诗篇二十二篇第三节，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啊，或是做 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那我们用这节经文要注意哈，并不是神要靠着我们的赞美他才能做宝座，他永远都是做宝座的啊，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宝座本来就是他的，也只有他配得的，他本来就是做宝座。那为什么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呢？啊，这是讲到神非常喜悦啊，那些用赞美来称赞他，不是来赞美来高举他来敬拜他的百姓，他喜欢来到他们中间啊，他愿意设立他的宝座在他们中间，他愿意设立他的居所在他们的中间。那正好这就是锡安子民的特点。我讲到锡安子民为什么特别，神为什么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因为锡安子民身上的两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约柜在那，说到神的同在在那，第二个大卫的宝座在那，大卫是一个完全降服神啊，这个凡事要遵循神旨意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所以大卫作王就是神作王，大卫的宝座就是神的宝座，因为大卫所做的事是遵循神的旨意，而且凡事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讲到锡安子民的时候，这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约柜，一个是宝座。约柜讲到我们羡慕享受神的同在，宝座讲到我们羡慕降服神的王权啊。所以神喜欢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宝座，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他的居所啊。所以巴不得我们都是锡安的子民哈，加油。那最后一个点我要讲的就是那种感恩赞美啊，等于帮感恩月赞美月做个打结啊。感恩跟赞美是叫神的心喜悦且得荣耀啊，我们这里三节经文很快读一下。诗篇六十六篇，全地都当向神欢呼，称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啊，用赞美的话啊来述说他的荣耀啊。诗篇六十九篇，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啊，对不起，应该刚才是先是诗篇五十篇，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所以你发现感谢可以荣耀神，赞美可以荣耀神。然后接着诗篇六十九篇，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看到了没有？感谢赞美都能叫神得荣耀，都能叫神的心喜悦啊。我们去年讲哈该书的时候说到要善商取木料建造这殿，他说我的心因此欢喜且得荣耀。在同一节的里面，神的心欢喜得荣耀，这是圣经绝无仅有的哈。但是你如果从我们刚才读的诗篇里面把它总合起来，你发现另外一个叫神得荣耀叫神心喜悦的就是感谢跟赞美。所以我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教会哈。这个越感恩你就经历到恩上加恩，越赞美你就经历到荣上加荣，因为神的大能作为他的同在他的喜悦他的祝福要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这是我们里面非常盼望的。所以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赞美啊，或是你还没有拿到做到赞美大道的永久居留证之前哈啊，那我们有两件事情至少可以做的啊。你不会赞美先去卡别人的油啊，就是圣经里面特别诗篇里面有很多赞美的话，你就先去跟大卫借，跟西西家借，跟摩西借啊，跟圣经里面的这些已经有赞美话的啊，跟他借过来，用他的话试着来赞美啊，帮助我们不仅仅只是用他的话，他话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啊。例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五十七篇啊，这个他说他要求告这个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但以理说你是那位亘古常在者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些话甚至这些称呼你都可以借来用来赞美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习多用诗篇的感恩经文、赞美经文用来导读。那第二个，如果你赞美不会的话，先从感恩开始，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发现说感恩的话我们还说得出来，说赞美的话比较缺乏那这个毕竟对神第一手真正的认识和经历不是没有，而是不够或是不够深但是感恩蒙恩的经历应该很多，所以呢如果你赞美还不行的话，至少先感恩因为感恩也能荣耀神，也能叫神喜悦，所以我们先从感恩的部分开始学。赞美的呢，就多用赞美的诗篇借来来赞美。那如果在聚会里面你不会，别人赞美你就大声说阿们嘛我说过你可以卡油你把拿他的话变成你的赞美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这样子就会越来越进步好，那我想这是今天这个信息很重要的点，就是借着赞美让我们经历被从困境、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借着赞美让我的生命在这里经历蜕变、被改变，借着赞美我被带到神的同在中，因为他的宝座、他的居所就在这我借着赞美我可以那样子的靠近他，享受他的同在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可以享受他同在中的喜乐最后借着赞美我们可以荣耀神，也能够叫神的心喜悦，甚是我们献公牛。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赞美诗诗歌131首。那这首诗歌呢是弟兄运动开始的一位很重要的领袖叫 John Darby 写的这首诗歌是赞美诗歌中的算是佼佼者但是现在新的年轻一代的教会喜欢唱新歌，不太唱老歌这个是大概1840几年写的吧，我不太记得详细的年代已经起码有100多年快200年前的历史，但是如果你真的唱的时候，你发现他敬拜的这个 level 境界这么高，对三个一的神都有非常深刻而且这个到位的称赞跟描述然后最后结束在整个心照何等满足，所以是非常好的诗歌。然后他说从开始听啊千万声音雷鸣开始，到了最后一节他又再说听啊千万声音雷鸣，所以有人说这首诗歌是一首无终之歌 Never End Endless 的歌，换句话说我们的赞美应该是到永世都是我们站起来唱好吧 姊妹，我们来操练来赞美哈。我们越不会的地方，越是我们的未得之地，越是有更大的祝福在等着我们。我们操练一两句话，两三句话，我们围绕羔羊，喜乐深厚，天人无数都无求，我们来赞美他，好不好？来。
感谢称你伟大，这边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牵牛。主啊，我们要拿什么来报答你所赐的一切恩惠呢？我们现在就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来围绕羔羊。哦，我们赞美你，哦，赞美你，让你的喜乐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谢谢你，哦，让穹苍之中满了阿们，阿们，你是同蒙恩。阿们。
是的，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赞美的这样的恩典，也给我们赞美的这样的权利。主啊，更是给我们赞美中来经历你的信实荣耀的经历。主啊，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赞美，能够进到你的同在的里面，能够把你配得的荣耀感谢都来归给你。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千百的人听见就会喜乐。我们大家这样来称颂耶和华为大，他是我们的神，一同要告诉他的名。
耶和华啊，耶和华，
是的，
当大卫在我的困难当中
安息稳固并平安，因着他的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受苦。
阿门。
感谢神的救恩，他的伟大，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你的同在。
阿门。
耶和华呀，耶和华，当大卫在困难
祝福，我们安息，我们并稳固，我们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所赐的福，满意的祝福。
阿
们。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
阿们。是的，主啊，我们要来感谢，要来赞美你的救恩。主啊，我们如今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们可以开口来敬拜你，来赞美你，都是因着你儿子为我们流血舍命做成了救恩。主啊，当我们思想父神竟然定义也甚至喜悦啊，他的儿子被压伤，要成为我们众人的救赎。我们怎么不能，怎么不要从心底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呢？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
主啊，我们的灵要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全身心的来赞美你。因为主啊，你搭救我们，让我们离开罪恶，你救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新的人。主啊，你顾念我们来自尘土，已经这般的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时时刻刻要来赞美你，用我们身心灵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那配得荣耀赞美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
是的，我的心呐、啊，你要称谢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哦，主啊，愿所有的颂赞、国度、权柄、荣耀都属于你。感谢赞美神。
主啊，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你的民，是你草产善的羊。
是的，
主啊，谢谢你，你是牧养我们一生的
神。阿门。
高举我们在磐石上，所以我们可以高
过四
围的仇敌。
阿门。
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夸感献祭。
阿门。
主啊，谢谢
你。阿门。
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是的，你不只是拯救了我们，
阿门，
让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可以摆设宴席，让我们的福杯满溢。赞美你。
是的，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普天下都要向你欢呼，主啊，因为你实在成就了大事，成就了你的救恩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要来赞美你。
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你如今已经得了荣耀，在父神的宝座右边坐下了。主啊，你有一日还要再回来，成为犹大的狮子，你要用铁杖来统管列国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
阿门。
阿门。
主啊，
我们要赞美你，主啊，高举你的救恩。主啊，想到你的救恩，心里就甘甜。
阿门。
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羔羊的祭坛面前。主啊，你是我们最喜乐的神。主啊，来到你面前就是我们最喜乐的事情。
阿门，阿门。是的，万七都要向你跪拜，万口都要称颂耶稣基督为主，因为父神已经用右手将你高举，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这里数算你的恩典，当我们在这里瞻仰你的容颜，主啊，我们的心都要起来歌颂你。是的，虽然我们有难处，我们有软弱，但是赞美能够使我们夸胜，赞美能够使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赞美能够让我们胜过仇敌。主啊，能够在仇敌面前仍然福杯满溢。主，我们谢谢你，但愿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